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目前传出中共二十大将会在今年10月中下旬召开，而在二十大之前还有一个七中全会。这个会议历来是中共高层换届之前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然而在今年这种高层换届的特殊情况下，再加上现在中共党内斗争激烈未停的情况下，有专家分析今年的中共七中全会可能不会好像过往一样只是走过场，而是会成为处理打虎后续事宜的一个重要会议。海外时政评论人士岳山在大纪元撰文表示，今年的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人事大局迟迟未定，引发外界质疑。按中共传统，北戴河会议是真正敲定二十大人士的时间，但今年碰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为中共高层权斗增加新的戏码。当局强硬军演作态，其背后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掩盖中共高层人士讨论已经陷入僵局的现状。譬如习近平的亲信，上海书记李强一度缺席上海重要会议，消失几日，引发李强被提前调往北京的猜测，但结果是他没有变化。如果人事未定局，在各方争吵之下，二十大会期会拖后，这个不但会导致习近平可能外访的传闻会落空，中共换届亦都成问题。毕竟习近平打破规矩连任，对中共而言非同小可，风险难以评估。此外，岳山仲提到，从中共过往的历史来讲，二十大之前的几日还有一个七中全会作为预备会议，是为二十大做铺垫和过渡，基本议程是审议总书记即将在党代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以及向大会提交的各项决议案，中纪委、中央军委领导层亦可以在这个会上局部调整。另外，包括北戴河会议未摆平的事项，可能要拿到这个本来只是走过场的会上决定。而七中全会最大看点是确认处理当届被查处的中央委员并予以逮捕，有关细节当然亦都对应住权斗的水温。七中全会实际上就是专门为处理打虎后续事宜而设立的，例如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强力打虎，掀翻了以江派为主的大批中央委员，一直到中共十九大前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岳山最后指出，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这一层面的人事定局才是最核心问题。在二十大前，到底中共各派争夺的结果如何，习近平是否真的能够控制大局，外界亦都将会拭目以待。近期有业内人士透露消息说，中国银行旗下的中银租赁最近资产大幅缩水，原因是中国的17架飞机被俄罗斯没收了，从而导致了中银租赁在上半年缩水了 8.04 亿美元的资产，这样使它产生了大约3亿美元的亏损，引发外界热议。据悉，中银租赁的总部在新加坡，是全球重要的飞机租赁公司之一。它的官方网站宣称，现在仍然有609架飞机，客户遍及全球36个国家79个单位。据报道说，俄罗斯至今一共没收了全球租赁商大约500架飞机，多间租赁公司都被迫进行了资产减计。今年7月份曾经有消息说，中银租赁的损失增加到了 8.04 亿，其他银行亦都有很多飞机被扣留在俄罗斯，但外界至今未看到相关损失报道。目前全球租赁商都在度积极寻求收回飞机，办法之一是采取同样的手段，扣押俄罗斯飞到国外的飞机。据悉，近期俄国飞机在多伦多被扣了一架，在莱比锡被扣了3架，但奇怪的是，俄罗斯飞机一直能够安然地往返中国，这样中共政府为什么不扣押他们的飞机以补偿损失，引发外界质疑。向来宣称中俄友谊无上限的中共政府，在面对强硬的俄罗斯亦都只能够忍气吞声。随着俄乌战争的僵持，美国、德国、斯洛伐克和瑞典都表示要追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持续入侵。 美联社礼拜二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正在转向一个更长期的行动，这样可能会使更多的美国军队在未来部署在欧洲待命，包括即将在8月24号宣布额外的大约价值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以训练和装备乌克兰军队，以便在未来几年内战斗。美国官员表示，这个最新的安全援助方案预计将会在礼拜三宣布，亦即是俄乌战争进入6个月大关和乌克兰庆祝独立日的日子。这笔钱将会资助乌军获得无人机、武器和其他装备的合同，这些装备可能在一两年内不会出现在战场上。官员说，和之前的大多数一篮子安全援助计划不同，新的资金主要是为了帮助乌克兰确保其中长期防御态势，同时新的一篮子计划亦都是在向乌方保证美国打算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无论冲突的局势如何发展。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10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自2021年8月以来直接从美国国防部库存当中提取的19批武器援助。德国现在亦已经加快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德国政府发言人8月23号表示，德国准备在2023年对乌克兰提供超过5亿欧元的武器。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统计，德方到目前为止已经承诺为乌克兰提供价值7亿欧元的武器和装备，另外有5亿欧元被指定用于资助购买军事物资。同时，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纳德礼拜二表示，斯洛伐克将会向乌克兰援助32 BVP-1 步兵战车，该国就将会从德国获得15辆炮式坦克。纳德说，这笔援助还包括弹药、备件和复杂的军训计划。此外，瑞典首相安德森礼拜二在参加克里米亚平台峰会发表讲话时说，瑞典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我国政府不久将会提出进一步的全面援助计划，以加强乌克兰的复原力。乌克兰越强大，我们其他人就越安全。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同时亦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半年。几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23号加入克里米亚平台声援乌克兰。泽连斯基在论坛开幕典礼上说，为了克服恐怖，有必要在反对俄罗斯侵略的斗争当中取得胜利，有必要解放克里米亚，这个将会是世界法律和秩序的复苏。泽连斯基随后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乌克兰不会同意任何为安抚莫斯科而停止当前前线行动的提议。莫斯科现在控制着包括克里米亚在内大约22%的乌克兰领土。泽连斯基早在20号就示警，随着乌克兰独立日的到来，莫斯科可能会使出特别丑陋、特别肮脏的手段来散播绝望和恐惧，制造冲突。美国情报亦都显示，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独立日之时对基辅再次发动袭击。美国礼拜二敦促本国公民尽可能安全离开乌克兰。在美方发出这个警告之前，乌克兰政府已经禁止民众礼拜三在首都基辅举行庆祝脱离苏联统治的独立日纪念活动。泽连斯基23号强调，事实上这6个月的每一日，俄军都在做一些令人作呕而且残忍的事情。乌克兰人必须足够强大去抵抗任何敌人的挑衅，一路走向属于乌克兰的胜利。路透社报道说，礼拜二该市气氛依然平静，很多人仍然在街上轻松闲逛，但仍然可以感受到威胁增加的迹象。波兰传媒披露，800架台湾制造的 Revolver 860战斗无人机已经被交给乌克兰军队。波兰科技媒体 WPTech 8月18号报道说，波兰将这些台湾制造的无人机捐赠给乌克兰。该报告将这些大型无人机描述为飞行迫击炮，该无人机的旋转鼓状炸弹舱可以容纳8枚60毫米迫击炮弹，因此被描述为飞行迫击炮。 據 WPTech 介紹，台製無人機嘅獨特之處在於，其八位艙每旋轉一次就釋放出一個迫擊炮彈，就好似係左輪手槍式嘅投彈方式。製造商嘅網站仲介紹話，無人機喺改裝之後，仲可以攜帶81毫米同120毫米嘅迫擊炮彈。波蘭科技網站觀察到，波蘭嘅中間商向呢一間台灣公司訂購武器，然後交付俾烏克蘭軍方嘅接收者。據台灣新聞報導，呢一間無人機製造商係總部位於基隆嘅台灣橙心國際有限公司。該公司發言人確認，波蘭嘅客户已經購買咗該公司嘅全系列無人機產品。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不久，三月份波蘭採購嘅台灣無人機數量就有所增加，此後一直穩步增加。喺過去五個月當中，訂購嘅無人機數量同埋從波蘭下訂單嘅公司嘅數量持續增加。而此前荷蘭一間軍事媒體報導，台灣不少無人機廠商參與咗烏俄戰爭，其中自動航科公司捐贈咗10架 Evolve 2偵察垂直起降無人機俾烏克蘭軍方。今日嘅報導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